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18-20节，神哪，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
弟兄姐妹们平安。刚刚过去的一周，我们刚刚迎接了主耶稣基督的降临。今天我们还要用这首歌，我们来一起欢欣鼓舞的宣告，那位以马内利的神已经降临在我们中间。请大家一起起立。 他已经在我们中间，他名叫耶稣，他是那位全能的救赎者，有恩典的医治者。让我们一起将他所有当得的荣耀、颂赞、尊贵和权柄都归给他。 是的，还有两天，在我们人生的日历上，我们就要进入新的一年。世界上，我们人们都喜欢做新年励志 New Year Resolution。 弟兄姐妹们，我们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想在新年立下什么样的志向呢？让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来唱下面这首歌。你愿不愿意为主耶稣基督奉他的差遣去做那和平的儿女、和平之子啊？让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罪的世界，带去一些光。继续安静在神的面前，好不好？我请大家一起再次起立。让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用祷告的灵感受神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心里。愿新的静的灵、祷告的灵时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常常的亲近主耶稣，得以见他的容面，得以从他那里汲取力量。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的动荡，不管这个世界的潮流如何的冲击我们，我们有他，来自于他的平安和盼望。
Thank you. 继续的同心来做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是的，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安静，来等候，来仰望你。主啊，是的，我们很迫切的要来见你的容面。主啊，我们要见你的荣耀。主啊，是的，你就是我们的神，你保护我们 带领我们，我们感谢神。当我们回顾过去的一整年，在当中看见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你的怜悯进到我们的当中，感谢你，你的慈爱的手在牵引着我们走过人生的道路。当我们回顾过去的一年，我们曾经有风风雨雨的日子，但是在这些日子的当中，你总是没有离开我们，你还在保护着我们。当我们心中有不畅快不高兴的时候，你来安慰着我们；当我们受伤的时候，你来医治我们的心灵；当我们感觉到孤单彷徨的时候，你就来，你就差遣你的圣灵来安慰我们，医治我们，甚至把我们重建起来。感谢你，我们曾经跌倒，曾经失败，曾经灰心，但主啊，你的慈爱还是不离不弃的来到我们的身边，也进到我们心中，给我们安慰，多么大的鼓舞！我们献上感谢，感谢你带领我们国语堂，在过去这几年以来，你来建立我们，建造我们，鼓励我们，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要学习在你面前彼此相爱。同心的祷告，也借着你的圣经的真理来彼此的来教导，以及我们都会做一个和平的人，以及我们能够彼此的来帮助，让神让别的人在我们当中看见神的丰盛的慈爱。我们满心的感恩，谢谢主给我们有侍奉你的机会，在过去许许多多侍奉主的事情的当中，我们看见神你的手亲自来帮助我们，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主啊，你借着我们这些无用的人来彰显你的荣耀。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主给我们有传福音的机会，感谢主我们在传福音的当中，我们本来不知道怎么说，也不知道怎么做，但主你的灵充满我们，带领我们，以及我们可以跟人家分享神的爱，跟分享十字架的救恩。感谢主在当中有人因着人家的传福音给他，他就相信了耶稣，做了主的儿女，今天也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块的来赞美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主，我们满心的感恩，感谢主赐给我们所有的一切，一切的恩典都是从上面而来。感谢主给我们有家庭，给我们有家里的人，我们懂得怎么去爱他们，关怀他们。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跟主耶稣来学习，就是用一种不离不弃的爱来爱我们家里的人，来与他们同在，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为到我们整个教会来献上感恩，献上祷告，求主带领我们能够凭着信心盼望与爱心进到新的一年，就是在2020年的当中，我们继续的与主同行，来侍奉主。主啊，带领我们这个敬拜的聚会，继续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主，我们恭敬的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来祷告，求主给我们继续的有健康的力量，来跟随主，来侍奉主，来传扬你的名。我们感谢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块来听主的话语的时间，来仰望着主的手中。主啊，求你的圣灵来进入我们心中，帮助我们，鼓舞我们，也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好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里头有多么奇妙的教训临到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同心合一的做这个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下。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哦！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的来到这边来一块来聚会哈。相信大家在过去的几天都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圣诞节哈。有人就很喜欢在他的朋友圈里头把一些他们的度假的时候或者圣诞节的当中的照片放在上面，让大家来分享。看着主的恩典充满着我们，在这个多么有意义的圣诞节，让我们思想到我们的主救主耶稣，他已经降 降生，然后他还要再来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是握在神的时间的里面，我们看到2019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对不对？再过两三天，对不对？就完成了2019年，要进到新的一个年度，就是2020。不单止我们回想过去的一年，其实我们回想过去的十年，我们通常用每一个十年来算嘛。我们明年就是另外一个新的十年的一个开始，所以觉得时间度过得很快。我们很感恩，在我们度过的时间当中，神都有他的恩典。我就想起来，在诗篇65篇里头第十一节有一句美好的话，很美好，也用来我们送给大家，我们也互相来鼓励哈。让我们一块来把它读出来，一块来。
你的恩典为一切万万年，你的足迹都地下去。
感谢我们的主，在这句话里头强调告诉我们，神的恩典足够我们用的，神的恩典是很丰盛的。在我们度过的每一年，或者度过的每十年，每一个十年当中，神的恩典都临到我们，来帮助我们。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以神的恩典作为我们年岁的冠冕，这是很有意思。你想一下，冠冕是放在哪里啊？戴在哪里的？戴在头上哦。所以在我们头上都有神给我们的恩典。为什么是头上？因为头里头都是我们的记忆系统，都在这里。我们的记忆系统在这里，我们脑袋在这里，思想在这里，甚至我们的情绪啊、感情都放在这里。甚至说他把恩典放在我们头顶上，哎，我们要回想主的恩典，思想主的恩典。甚至当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都不要灰心，因为神有恩典，好像冠冕一样戴在我们的头上。他说神的路径都地下自由，这是告诉我们神就与我们同行，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路。其实不是我们的道路，而是上帝的道路。当我们愿意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都是走在上帝的美好的道路上，都是多么的丰盛。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弥迦书第七章里头讲到的这个主题，很美好的一句话，就是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这是很好的一句话，就好像是发一个问题，神啊，有哪一位好像你这样这么好，在这个世上我们找不到更好的了。这就是他的意思。这在弥迦书里头总共才只有七章的圣经，很短的一卷书，但是里面都充满了美好的话语。最后他说，神啊，有谁能够像你这样对我们这么好。这就是美好的一句话。当我们来到年终岁末的时候，最后的一个礼拜天，我们思想这个主题，真是很好的。你回想一下，在你过去的人生的路上，想一想，自从你认识主耶稣，认识这一位神之后，你想到真的没有另外的一个比我们的神对我们更好。他怎么爱我们，宽恕我们，无条件的来接纳我们。神啊，有哪一位好像你这样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想一想，这个弥迦书就是旧约圣经里头的一卷先知书。我们圣经的研究的人就推算，就说这个弥迦书写作的时候应该是在主前749到721年之间，这大概有40年的时间来完成了这一卷书的内容。为什么说是推算？因为他是从弥迦书里头所讲到的内容当中，他在分析研究之后，他们觉得应该是在这一段时期来发生，所以应该是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他所写的。所以他应该是以这个以赛亚、何西亚这些先知是同一个年代、同一个时期的人。当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譬如说这个以赛亚是常常是出入当时的王宫宫廷里头，但这个弥迦 几个先知级在向下的地方来传讲主的道，做主的工作。所以神是差派不同的人，给我们有不同的人生，给我们有不同的任务，给我们有不同的工作，但是我们都是共同的，一样的，都是来侍奉我们的主。弥迦这个先知的名字很有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跟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一样的，就是有谁像耶和华。所以当弥迦书写到最后的时候，他就用他的名字来带出这一条信息。他回顾他的一生，回顾神的子民的过去，他们就发现真的没有任何一个好像上帝这么好，有谁像耶和华。这就是上帝给他的人生的一个名字。我相信上帝给你的一生都有一个任务，上帝给你的人生是有一个使命要我们去做的。弥迦书有人说、哎、很难懂，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今天我就大概讲一下。其实弥迦书是很容易懂的，其实它主要是分开三个段落，三大段，每一段都以听为开始，就这么简单，这 listen 听，你们要听，所以每分开三段，每一段都以听这一个字为开始的。我大概讲一下，第一段是从第一章开始的，他就是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看到了啊，所有的人都要听，地和地上所有的都要者来听。因为主我们的耶和华从他的圣殿里头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所以就是说他说要听，因为你们所做的都不对，你们做的都不合乎神的心意，你们所做的都是犯罪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弥迦书里头都常常看见神通过这个先知来责备这些犯罪的人，所以给我们今天的人生，今天的基督徒是很多很多方面的提醒。这是第一个听，头一个听在第一章这一段。那第二段是从第三节开始，也是从听来开始。他说首领啊，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刚才是万民所有的人，现在就是跟领袖来说讲的，在做领导的人来说的，提醒他们。今天我们都做领袖的，我们要知道神也给我们有要求的，对我们的要求可能更多更严谨，所以我们更需要来听啊。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就是在从第六章开始，他说以色列人呢、啊，当听耶和华的话，就是说神的子民，是所有属神的人，我们都要来听。所以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弥迦书里头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就要听。所以你知道他讲三段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提醒我们都要听。最近我们一直以来在礼拜五的查经，不是都是查考这个启示录吗？启示录里头有讲到有七个教会，对不对？有七个教会，每一家教会主耶稣对他们讲话之后，一定有一句话是一样的，是什么？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所以圣经是很注重我们要听。当然这里所讲的听不单只是听而已，不光是在听，有人听了之后就忘记了，就这么意思。听的意思是包括了我们听了之后要听从顺从，然后要顺服，要是实行，就是这一方面的意思来说的。那听什么？神要子民来听什么？他要我们听什么？我们一块来念最重要的一句话，第六章第八节。好，你快来。
是啊，耶和华已指示你和我行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
这说是最重要的一句话，这中心的主题都在这里。神说你们要听，听什么？重复讲你们要听，听什么？他说，神说我已经指示你了，我已经给你教训了，给你知道了，从圣经创世纪以来都一直在告诉你了。你们神要你要求的是什么？是什么呢？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没有注意到神要求我们的是什么，他已经指示我们的是什么。所以神是重复又重复的要我们来听。所以不要担心为什么说我们每一年的52个礼拜的礼拜天都要讲到，就是神说你们要听， 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得到，没有明白神给我们的要求，给我们的指示是什么。那这句话还没有完成，还有下面的一个部分。好，一块来。
只要你心中意好原因和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这里强调要行，他说你要行公义的事，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还有我们要爱好怜悯，要有怜悯的心，然后我们要带着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上帝来同行。那什么是同行？同行的意思不是单是在礼拜天哦，不要以为哦，礼拜天我就与上帝同行，不是。这里说与神同行是指着你的每一天。与神同行也不光是在礼拜堂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不是。与神同行是包括在我们家庭的里头，在我们的工作的里面，在我们的一般的生活里头，在每一天的事情当中都要跟随上帝而行。所以我们要听，把神的话听到心里头，也行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在过去的人生里头，我们听的很多，知道的很多，但是能行出来的不多，反而我们常常没有行上帝我们的要求的，反而上帝吩咐我们不要做的，我们偏要去做，这就是我们常常有的软弱。所以这个弥迦书在这个时候来教训当时代的人，也借着圣灵今天也来教导我们。所以第六章第九节也讲到听，他说你们当听是哪一个派定刑杖的刑罚给我们，是谁来刑罚我们，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们要听，你们要听好了，不是你的命运来刑罚你们。有人说、哦、我的命长得不好啊，我的人生的遭遇不好啊，不是，不是你自己的命运来刑罚你们，那是上帝，因为我们行得不好，行得不对，也不是别人来刑罚我啊，我他对待我不好啊，不公平，都不是。有些时候神真的要差派一些人来对待我们，来击打我们，但都是他有他的意思，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行得不对。所以他说你要听，要听好，要明白这个道理。在提摩太后书，就是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在末后的日子有危险的日子，末后有危险的日子。当保罗说这个末世，是表示着当主耶稣来了之后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末世的当中。所以难怪我们发现今天或者甚至每一天，我们都发现这个世界里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有大的问题，有小的问题，叫我们很担心，很彷徨，不知道怎么生活。今天这个世界有太多的问题，为什么？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真的是有的，是危险的日子。有什么困难啊？有什么问题啊？提摩太后书在就很重复又重复的来告诉我们，很仔细的告诉我们，有很多当时人的问题，这其实只是人的问题，已经发生在不断的发生在我们当中。好，我们一块来哈，一块来说。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荡不羁，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心念念。
这里所讲的都是人的心理的问题，人的败坏，人的自我中心，人的自私和自利，没有尊重别人，也不守信用，都是败坏的事情。但保罗还没有讲完哦，继续讲，我们一块来。好，这里说是任意妄为哈，这是少了一个字哈。好了，这里告诉我们很多不再发生在这里，这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对上帝说不，所以他们就任意妄为。应该要做的事情，他们都说不做不做；不应该做的，他们却要都去做。这都是末世为什么有危险的事情，危险的日子有这么多的困难临到我们。其实最后一句话是很重要，是因为他们不爱神，不爱神，他们爱这个世界。 他们爱这个世界当中的享受，他们爱着是败坏的事情，他爱自己比爱上帝更多。今天弟兄姐妹来到这个岁末的时候，我们在三的思想一下，反省一下，我们爱神有多少，我们爱上帝吗？我们有没有回应神给我们的爱？还是我们都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上帝怎么爱我们，但是我们真的回应给他的不多，来敬拜他的不多，来投入在他的事情里头的人不多，我们的心意跑到哪里去了？圣经说在末世的时候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他们爱好别的事情，却不来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这是多么的多么的愚蠢，多么的可怜。所以在弥迦书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讲得更严重哦。第七章，这是今天要讲的第七章第六节里头，告诉我们当时为什么神要来刑罚我们。我们一块来。
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岂有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其实用今天的话说，家庭问题好多，就简单一句，家庭问题好多。在弥迦书的年代，社会上充满了很多很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家庭。家庭出现问题，人生就有问题；家庭不健康，人生也不健康。还有，如果一个出自一个有问题的家庭的人，他来到这个社会里头，也是带来问题给社会。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人犯罪作恶，如果研究一下他的背景，是因为他来自一个不健康的家庭，充满了问题和破碎的家庭，所以他的心里头长出一些不对的思想的意念，甚至他要来破坏这个社会，破坏别人，破坏我们的社区，就是来自这里的。你看到吗？弥迦当时就已经看准了人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家里出现问题。基督徒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更准确的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家庭，要爱我们的家里的人，爱我们的丈夫，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儿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不要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不要因为我们情绪不好啊，因为我生气啊，发脾气啊，以及来伤害我们家庭的人。我们真的很容易在这些事情上来犯错误。首先是讲话里头我们犯了错误，态度上犯了错误，思想上犯了错误，最后在我们的行为上也犯了错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然的话，弥迦刚才不是说吗？神的刑罚要来到我们这里，要来击打我们，要来对付我们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年头当中，我们更是需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说要听，要不住的来听，要专心的来听，以及我们明白神给我们的指示。他说第六章里头就已经说，所以神对这样的人说，所以我要击打你们，要来刑罚你们，甚至神的击打是很严重的，临到你们，让你们受伤很严重。为什么？因为你们的罪恶，因为你们所犯的罪恶。人生，你觉得你的人生很荒凉？什么是荒凉？荒凉的意思是说什么都没有，很缺乏，很贫穷，很可怜，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成就，是这个意思。你有耕种吗？没有长出来的东西。你去做工吗？没有收入。你投资吗？还是失败？这是荒凉。为什么？不要以为这是世界对你不公平，不要以为别人对你不好，不要以为我是命运不好。不是，是因为我们的罪恶，以至于我们所做的，我们的人生是多么的荒凉。今天家庭为什么荒凉？因为我们可能做得不好。我们的事业为什么荒凉？因为我们做得不对。教会为什么荒凉？也可能是我们没有热心的来侍奉主，来爱我们的神。 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从神而来的极大。所以有人研究这个弥迦书，就发现这个弥迦先知讲话好凶耶，就是他不客气的，都每一句话都针对着我们的。但想真一下，他讲的就是很对的话，都是针对我们心中的来讲的话。然后他告诉我们有什么荒凉的情形，他说你要吃却怎么样，
吃不饱，
你要吃但吃不饱。我是很容易吃饱的人，所以没有这个问题，但很多人吃很多都吃不饱。为什么？其实他讲这句话不是用一个肚子来解释，也是说你没办法满足，永远不满足，甚至于说你要吃但没得吃，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经济也出现了问题，我们收成不好，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没有果效，付出很多但是收入很小，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你撒种但长不出来，你喘肝胆但找不到油来磨你的身体，你喘这个葡萄但拿不到葡萄酒，就是这个意思。你付出很多，你工作很劳苦，但好像到头来是一事无成。你有没有感觉到啊？你做了很多工哦，在过去这几年，你做了好多工，为你家庭做了好多，为你的事业做了好多，但是到头来是什么？好像是没有收到什么，得不到什么。所以重复讲到不不不，什么都没，因为我们对上帝，当我们对上帝说不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不，这就是属灵的真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如果我们对上帝说 yes， 对上帝说对，是的是的的话，神一定要祝福给我们。这是给我们在明年度让我们重新思想的这一方面。所以第七章里头说，弥迦就说哀哉，就是说一个很悲哀的一句话，哦，好悲哀的一个情形，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就好像什么，好像夏天的果子已经给收尽了，就是说已经收都收尽了，都没有剩下来了，连一挂葡萄都没有剩下来，就是没有没有，就刚才说的不没有一样，是完全一样的道理。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按照以色列人他们的文化传统是这样的，农夫他收割的时候，他不能够把所有的都收尽，如果掉在地下的他们不能捡回来的，已经收成了放在他筐子里头，你一直在走路的时候，如果有你的一些果子掉在地上，他不能回头来捡起来。为什么？不是浪费，而是留下来给一些贫穷的人，生活不好的人，他们就来到田的农田的中间来看一下有没有农夫收成的时候剩下来的，他就捡起来给自己带回家。这是摩西五经里头吩咐这些人来这样做的。你还记得在路德记里头就讲这件事情吗？路德就是这样，他家里贫穷啊，所以他唯一的生活就是去了田间，人家耕田剩下来的东西他就捡回来带回家里，这是合法的，不是偷，他是合法可以拿回去。这是告诉我们什么？代表当时的人没有守神的这个诫命，没有遵从听神的话来做，没有留下给贫穷人，没有公义，没有公平，没有怜悯。所以上帝为什么说要行公义好怜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是当时的社会出现太多的问题，因为他们心中没有上帝，也不听神的话，他们就算听了也没有听进去，也没有实行在他们生活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面对这些一切，可能当时的人会发一个问题，说我的出路在哪里，这有前路茫茫，我不知道往哪里去，神的刑罚已经来到了，怎么办？但先知总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是有出路的，只要我们回到上帝那里，我们一定有出路。就算你现在在一个很贫穷、很困难、很无助、很彷徨的一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先知书里头总是告诉我们，你的人生是有出路的，不要绝望， 你要相信神。这是出路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今天很多人常常给我们一个借口，说我没有出路了，所以我就没有盼望了，我也不相信上帝了。错了，不是这样的。神总是给我们有出路，给我们有盼望，给我们有好的明天。我们要注意什么？弥迦在这里告诉我们有几件事情。第一件，我们要认定我们的目标。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盼望，因为我们看不到目标。我们知道有一个目标，却不认定它，不抓住这个目标，每天来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基督徒，我们来到这个岁末的时候，再一次的要找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认准这个目标。这就是第七章第七节，今天我们读经里头说的，我们再念一遍，一块来。
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这句话很重要。先知说：“至于我，就说你们没有盼望，就是你们是这样，但我不一样，我还是认定我的人生的目标。我的目标是什么？我要仰望神，等候神。”那就是他以神为他生命的中心，他不会因为这个世界的问题、我环境的困难，以及他离开了上帝。不要灰心，不要把所有的事情的埋怨堆在上帝的头上来。上帝有恩典作为年岁的冠冕给你的，所以你要把冠冕戴在你的头上，等着神每一天来带领你度过，甚至进入新的一年。神一定应允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要听好先知的话，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他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是有出路的。无论你多么大的困难，我们都是有出路的。什么叫做仰望？仰望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靠向，就是说你靠上这一边，或者靠上这一边，这是靠向。很多时候我们都靠向世界，靠向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看见这失败就靠向失败，所以我们就很灰心，我们就没有勇气。但当我们靠向神的时候，我们就算在困难和失败当中，我们还可以有盼望的，因为我们靠向神。今天弟兄姊妹，你靠向哪一个？你靠向这个世界吗？你靠向你的命运吗？还是你靠上上帝，这么爱我们的一位神，你靠上他，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有出路。我们想起来旧约里头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的说话，这是谁？约书亚。约书亚在困难的当中，他告诉所有的人说，让我们一块来说，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就是他的靠向。当时很多人都很灰心了，说哎呀不行功啦，我们的敌人很厉害呀，环境很困难了，我们不能够再前进了，我们没有盼望了。但约书亚做一个领袖，他说，虽然他是比较年轻，但还是告诉别人说，至于我还有我的家，我的家庭，我们一定要侍奉神。这就是他很清楚的人生的目标，他就仰望神来侍奉神。侍奉神的意思就是把神放在一个人生里头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等候着新的一年马上来临的时候，都好像弥迦这样说，至于我，我要仰望神，也好像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的家庭，我们要侍奉神。第二，我们要追求福星。刚才说嘛，他们都失败了，跌倒了，很觉得没盼望了，很荒凉了，什么都没有得到，怎么办？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他虽然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都来聚会，但是他心中是很荒凉的，不踏实的，没有热忱的。所以圣经先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求福星，要离开我们的这个冷淡不冷不热的一个地步，要追求福星。所以这是第七章第八节里头给我们说，我要追求福星。我们也一块来读，一块来。
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也 耶和华却是我的光。
这就是他说我们要复兴起来，我们曾经跌倒但不用怕，我们却要起来，我们曾经坐在黑暗的里头不要怕，我们起来，为什么？因为神要做我们的光，他要光照我们，给我们要盼望。我们能够复兴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上帝的光，靠着他的爱，我们就可以复兴起来。这个世界常常来嘲笑我们，不上心的人常常来反对我们，但是我们不用惧怕，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起来，就是要复兴起来的这一个意思。其实在旧约这个以赛亚书60章也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很美好的一句话，是同样的道理。你快来，
兴起吧，王，因为你的光已经来了，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
同样的一个道理，我们要复兴起来，要为主发光。为什么？我们本来没有光，但是主耶稣是我们的光，他来光照我们，带领我们。所以不要担心，不是我们能靠自己能够复兴起来，我们要依靠主，我们复兴起来。我们彼此相爱，互相的来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整个教会就可以复兴起来。所以不要因为我们过去有失败，不要过去因为我们有一些做的不对的不好的事情，或者是没有很大的成就，不要灰心。神要我们今天要复兴起来，从首先从你的内心，从你的心中要复兴起来，从你跟弟兄姊妹的交往当中我们要复兴起来，在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谈话的当中，我们的讨论啊分享当中，我们要复兴起来，以及我们彼此的来鼓励。第三，我们要经历神的应许。刚才是不要忘记，第一是什么？认定我们的目标，要仰望神。第二是什么？追求福星，要兴起为主发光。第三，我们经历神的应许，这是很重要的。神在圣经里头给我们很多应许，神给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有很多应许，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学习，没有好好的抓住神的应许，没有去经历神的应许，所以我们知道的很多道理很多知识，但是没有经历，没有经验。说求主帮助我们，先知也是给我们这样提醒，要经验什么？经验一些我们想也想不到的事情，但是神能做的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大。就是在第7章11节里头说的，我们一块来。这里告诉我们，神要为我们做两件奇妙的事情，就重修当时的长垣。当时长垣已经倒塌下来了，已经给破坏了，在人来看是不可以再重新建造起来的。但神说，我可以到了哪天帮你重建这件事情。你的信心塌下来吗？你的当时的勇气已经塌下来吗？你再没有胆量吗？上帝说，我要把你重新建立起来。另外第二件事情要为我们做的，就是为我们重新来开展我们的人生，在 extending 我们的人生的影响力。不要以为你没有影响力，不要以为你不能为主做什么，不是的，神要用你，要开展神给你的恩赐与能力，为主来做工。所以我们首先要认定我们人生的目标，要侍奉主。第二，我们真的要追求复兴，然后来经历神给我们这些美好的应许。第15节里头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他说，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一样。这就是先知的话。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出埃及是一个神职，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多么的软弱，他怎么能够对抗这么强大的埃及，埃及的军队和埃及的这个法老，他们对抗不了。但神用奇事神迹带领他们能够经过，能够度过，能够成功。同样的，上帝借着先知给我们今天同样的说，你要经历这个神的应许，就是他要把奇事显给你们看。人生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奇事，因为 因为日光之下都没有新的事情，但在神的里面有奇事，他能够行神职奇事。你要相信神的话，以至于我们在复兴的当中能够看见有成就，有改变，带来有动力。就好像刚才的这句话里头说，重修，重新来修造我们，建造我们，建立起来，重新来 extend 开展发展我们的人生。也感谢主，就好像我们教会一样，相信经过一年的过去，我们学习很多很多的功课，神要给我们经历他的应许，就要把我们重新的来建造，要来开展今后我们教会的生活、教会的事工和教会我们的意向。不住的感恩，这是第四件事情我们要做了。不住的感恩，基督徒我们要过感恩的人生。我们走过了一整年，我们要感恩，回头看过去的整个十年，我们也要感恩。不住的感恩，感恩不单只停留在感恩节，感恩不只是停留在你的生日的哪一天，感恩应该是不住的、不停止的，每一天的常常的来思想。为什么我们要不住的感恩？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因为神乐意来饶恕我们。刚才不是说吗？以色列人犯了太多的罪过、太多的犯罪，所以神要击打他们，但神也愿意来饶恕我们，这是最美好的事情。我们多坏的人，上帝还要来饶恕我们。所以第十八节里头说，神呢，有何神能够像你这样来宽恕和赦免我们的罪人，来饶恕我们的罪过，不容忍的来怀怒？哪一个能够这样做？没有耶。当时的人都说有要求的哦，如果你不改变，我就不饶恕你了、如果你做的不对，我就不再饶恕。但神不是这样，他愿意来饶恕你、宽恕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来成就了他的饶恕。第二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感恩？因为神乐意来挽回我们。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都愿意来饶恕别人，但是不一定愿意把人家挽回来。等于就是说，举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里头，耶稣讲一个比喻，有关于这个浪子的比喻。浪子做了不对，后来回心转意，回到父亲那里。父亲有没有饶恕他？有啊，饶恕他。但这个父亲也没有说，好了，我饶恕你了，你可以走了。可以这样吗？如果是这样，他就没有把他挽回。但是他这个父亲不是这样，他饶恕了他，就还拥抱他，把最好的东西给他，还把他领回到家里头，让他再继续做他的儿子。这就是挽回。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很多时候我们嘴巴上是说我饶恕你，但你心中没有挽回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你还是抗拒他，还是保留，还是跟他有一个距离，因为你还没有挽回他。但天父他不单只饶恕我们，还把我们挽回来，拥抱在他的怀抱的里头。弟兄姊妹，这是不一样的。神愿意来挽回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他怎么把我们挽回？他就说他再怜悯我们，把我们一切过去的罪孽踏在他的脚上，把我们一切所犯的罪过投在哪里？深海里，最深的海洋哪里去？比太平洋还要深，比大西洋还要深，比印度洋还要深。因为这是什么？这是神的爱的海洋，在他的大爱的里头可以埋藏我们所有这些过犯与罪过。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感恩。第三，为什么我们要感恩？因为他愿意来爱我们，这是最奇妙的。无论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做怎么样的错事，他都愿意来爱我们。因为他说他要按古时的应许来爱我们，发他的诚实，施行他的慈爱。所以弥迦书讲的都是很好听的话，如果你每一句好好的去思想，每一句好好的来反省一下，你就知道神是今天在这个2019年最后的几天，神要通过弥迦跟我们讲话，跟每一个的我们来讲话。他还是这样愿意来爱我们。 所以我们要回转，要复兴起来归向他，要向他不住的感恩。诗篇103篇11到12节是我最后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让我们一块来。
天地何等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西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慈爱，很丰盛的慈爱。神啊，有何神像你？主啊，有谁能像你？
谢谢神，借着这个讲台，借着牧师的口，将几千年以前先知所说的话再一次向我们启示，提醒我们，真的，我们的神他是一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神，他不只是在书本上，不只是在圣经里，不只是活在先人的生命里面，他今天也真真实实的与每一位寻求他的爱他的儿女来同在。还有什么啊，能比下面的这首歌能够更好的来回应我们这位神给我们的这样奇妙的爱呢？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
是否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安静下来，思想一下神对你的爱，思想一下神是怎么样的爱你，你是如何的经验过他给你丰盛的慈爱，不离不弃的爱，怜悯的爱和接纳的爱，无条件的来把你还回过来。我们要感恩，你思想的当中要不住的对神感恩，要向神心中向神祷告，求神在未来的道路上带领你复兴起来，归向他，侍奉他，向他不断的感恩感谢。亲爱的主啊，我的父亲，我们都来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没有尽头的爱，是无尽的爱，牺牲你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就要来饶恕我们，挽回我们，把我们拥抱在你的爱的海洋的里头。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是经验你爱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抓紧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认定你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我们要靠向你，依靠你，不再依靠别的。主啊，让我们复兴起来，我们要为主发光，热心的侍奉主，好像耶稣要说，至于我和我们的家，我们一定要侍奉神，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这个最后的一个礼拜天，在这年度当中给我们再次的提醒。但愿弥迦先知书里头所讲的，今天都藏在我们的心中，也能够行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的里头。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但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恩惠，上帝天父你丰盛的慈爱，和圣灵你给我们的平安和聪明智慧，带领我们从2019年进到新的一年，以至于我们每一天里头经验你的同在，也能够经验你给我们的应许。主啊，你是信实的神，我们要赞美你，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请坐下。